奥密克戎很猖狂，全国人民心惶惶，演出行业受重创，单口喜剧也白忙，东边不亮西边亮，各地演员聚苏杭，百花齐放献才艺，把酒言欢诉衷肠。朋友们，欢迎收听维多利亚娱乐广场的第二期，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吴总，惯例还是定场诗一首。我现在呢来到了杭州，我已经在杭州生活了快一个月了，为了找到一些演出的机会，还有逃离这个疫情的管控啊，不能说逃离疫情的管控，就是逃离，不能说逃离，我们应该是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好吧。我来到了杭州，然后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演出行业还是比较难做的，很多地方的演出都停了，但是杭州还是相对情况比较好，然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有一部分都聚在了这里，形成了一个杭漂喜剧演员的群体。今天我把我认识的三位好朋友，我们四个人一起叫来聊了一些话题，聊了聊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四处流浪的感觉，以及对喜剧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浅浅的思考我们都是相对不那么知名的演员我个人是一个鞋底演员几位老师可能是腰部、裆部、腿部演员，我们的一些见解可能不是很成熟但是也代表我们当前对这个当下我们状况的一个想法，好不好？然后可能背景音有点嘈杂，你知道吧？我住的这个地方楼上一直在装修，我感觉楼上楼下左边右面都在装修，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昼夜装修那个电钻就一直转，感觉就在我头上转。我感觉我来杭州，我脑袋里面已经有一套精装房了，建了一个41厅了。马上我们还是要开始我们的话题，然后介绍一下嘉宾，然后今天的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有来自沈阳的二维码老师，来自上海的演员黑灯老师，以及来自上海的演员勺子老师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聊了些什么，好不好？ OK, let's go。 就想图个自然，咱们就是随便讲，好吧。然后大概有一个仪式，好不好？然后今天在杭州，因为我逃到杭州了，然后我逃到杭州发现有很多人也逃到了杭州你是巧了，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在历史进程之中诞生了一批杭漂脱口秀演员然后今天我们就找了几个就是挺有代表性的，好吧。然后首先我是从哈尔滨逃过来的，然后二维码老师，好吧。
我是从沈阳逃过来的，
然后对吧，勺子老师
我是从哪儿逃过来的？我是先从
我比较简单，
黑灯老师，好吧，黑灯老师，
我是从上海逃过来的
然后勺子老师，
来，
我是上海旅游，然后去三亚旅游，结果回不去了，然后想要再回上海，就逃到了广州，结果上海不让我回，然后就来到了杭州，就算是从广州过来的吧。
好，然后。首先我说一下，我们都是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进来的，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虽然我每天心很虚，但是我是合法来的。
但我们属于说预判了政策，钻了一些漏洞
对，我们只不过是能捕捉到机会，因为我看有很多上海的演员朋友这两天研究着走是走不了了，反正我们主要是比较机敏，因为这哈尔滨现在也是属于一个走不了的一个状态。然后
哈尔滨现在也走不了吗？
对，哈尔滨就不好走，因为需要就是他就是你出去的政策卡的相对比较严一点。
哦，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到突然从哈尔滨来杭州的？
就是这个很奇怪，就是他本来有一段时间疫情看起来好了，然后他又迅速不好了，然后我在那个好与不好之间，我已经不信任了，我不是不信任政府就是我不信任这个疫情了。然后我想，我不行，先走吧。然后正好杭州这边找我演出，我说那个有没有可能就是多待一会儿？他说行，你得来吧。我说那我来了。然后来了，我以为我是个例来了发现一场演出5个演员，就一个本地的。
对。
最近杭州演员说杭州从来没有说有这么多比例的外地演员在杭州。
确实确实，
就是他们那个会说笑那个，不是他们那个公众号排版是外地演员都是黄色的名字吗？我看那个发那个单全是黄色的名字。
我都建议蔡把我名字调成黑色的吧，就我应该算是本地演员了。现在
就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奇怪啊，但反正现在大家聚在一起了，大概有多少人啊？大家知道吗？你们可能来的久一点，比较了解。
谁来的久？二维码来的久吗？哎，黑灯也来的久。
我13号来的。
对，
二维码先了，不对，
我是3月24，很难受。
对，然后大概是这样，
大概有十几个，有没？十个左右吧，
前前后后来过走了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行业就是全国一盘棋了，没有什么哪个地的演员了，只有哪儿能演，没有说你是哪儿的演员了，只有说最近哪儿能演，
就只有这儿能演啊，基本上只有这儿能演。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研究业务的时候了，就没有这个，现在是研究政策，一堆人天天在演。哎，
这也是一种业务，你知道，这也是业务，你得能演上你才能。
对
对，
哎，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比如说，其实能演的地方也虽然不多，但是也还好，除了杭州，像长沙呀或者重庆、成都那边也还挺松宽松的，就是。但是为什么杭州会成为这个被选择的地方
啊？这个是
很多人都来杭州。
我跟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啊，这个太有趣了啊！我3月24号来杭州，当时沈阳的疫情还没有这么凶，然后我在杭州正常演了2天之后呢，突然我的马变成了红马，因为沈阳开始全程核酸了。当时杭州市呢，就是认为说，如果你从一个全面在核酸的地方来，你这个风险等级是高的。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但沈阳市它没有那么多，就是病例，它就开始全是核酸，那是他自己选择，对吧？当时我就被相当于被这个政策坑了一下，他们就要14天集中隔离我。然后我这个百般无奈决定配合的时候，第二天政策调整了，说这个你可以做个核酸，然后把你调成绿码。然后我就赶紧去了成都。我在成都演了2天，有一个上海的来的旅客呀，到了成都，把成都呢弄出了2个病例，然后我在成都本来要演4天，演到第二天的时候，突然又封了，就是又全域停止演出，
就是太古里那个声音。
对对对对，太古里就是停止了，然后我又从成都赶紧又返回了杭州，然后我来杭州前一天，就飞回杭州前一天。杭州就出了来福士的那个杭州旅客啊，上海旅客。
我觉得上海的人就冲着你来的。
我就觉得我在全国被疫情撵着屁股跑，你知道吧？成都是本来我在那儿有四天演出，有2天没演上，他是前一阵子才恢复的，大概是恢复了一个礼拜吧，也就刚能演。
嗯嗯。那两位上海来的老师，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很多上海演员都往杭州跑，就是为什么选择了杭州呀？
我刚才你写不是写了个大纲吗？如何快速在杭州立足啊？找个杭州女朋友嘛。
哦，你是女朋友是杭州的，你就是来嘎软饭。
我不是，我就是来玩的，你知道吗？
哦。
3月8号演完了之后，3月9号上海所有演出都停了，停了之后我就待2天，是吧？然后本来我是要来杭州演的，然后杭州说去了之后要隔离2天，我说那肯定不行啊。3月8号是星期二，好像是星期三就是9号，就去来那个李梦洁这儿演嘛，会说笑。然后我跟小蔡说，我说那我去不了了，我上海过去你要隔离我3天，我星期四、星期五还要演出呢，上海对吧？我那就取消了吧，对吧？结果也取消了，他后面都取消了，是吧？又在上海待了几天，待到13号。我女朋友说你过来玩吧，哎呀，你在那一个人待着也无聊，你说我在那，我说行，我就来吧。我以为7、8天就回去了，也没带2条内裤，带2个袜子就来了。来的那天他妈的23度，就很热嘛。那天我穿了个短袖就来了，来了之后就开始降温。什么天我就去商场买什么衣服，什么娃就不行了，结果一待，就今天已经40多天了。我是运气好，我不是跑的，我是滞留杭州，我不是来逃到杭州了，我是滞留杭州。
好、哦、啊，勺子老师，
下面呵呵最精彩的来了。
不是，我其实也不想来杭州，我是全国都没地方去了。我是真的没地方去了。杭州我认识的人算是稍微多一点点的，然后那我就想着来杭州。主要是其他地方，你像长沙、什么成都，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那我怎么可能会去那边呢？ 然后广州在那边待了半个月，也是把能霍霍的人都霍霍干净了，然后就想着那就找个稍微熟悉一点的地方吧，就来了杭州。
嗯，
关键一走人家就摘星了。
对，他妈的
你一到哪他就疫情了。
对，
你也是让人撵着屁股跑是吧？
对，是的，是这样子。因为我本来是想着从广州回老家待一段时间的，因为想着就不用租房子什么的，就省钱嘛。
嗯，
结果就也老家也不让我回去。他老家其实也可以回去的，他说是你儿你回来你的子非隔离是四天。
啊，
然后我就想着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我老家。太贵了，自费隔离。
一天多少钱？300。
对，你最少要300，你还要伙食的钱的话那就可能就400。
哦呦。
对吧？对啊，那我干嘛要回开封呢？就是没必要。
你就应该回开封。
我妈不值得花那么多钱。
开封呀。
就不能封了是吧，就打开是吧，打开封闭。
行，可以啊。但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啊，现在杭州呀就是一下就是脱口秀就繁荣了我感觉。
但是没有观众。你
繁荣很繁荣。
不管观众怎么样，反正演员是够使了肯定是。因为就他们原来就是可能相对有点缺演员，但是现在就选择就很多了我感觉。
对，我听他们说之前可能是20个左右演员，然后4-5家俱乐部在用。
嗯，
就是大家都得串场都得跑来回跑。
嗯，
现在就
还找上海的演员。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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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他们你像我
上海南京的。
嗯，他们然后可能隔段时间再找我们那种更远的地方。
嗯，
让就是让我们进城一些，资助我们进城见见世面。对，然后就是大家都来了嘛，反正就是有来的长的有来的短的。
嗯，
就是大家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存的。
就你指的生存是
就各方面吧，就生活呀，各方面。
啊，不是说怎么赚钱是吧，就是
赚钱也可以。
嗯，就是赚钱就是说你姿态低一些。卑微别装逼。就是对我就是跟各个俱乐部都打打招呼对吧，你不可能说你来一个
东北人的出日来了
对
不，
你
过年过节给人送
对对去人家看看人家。不是你不可能说你来一个月你就指着一家俱乐部然后
确实
对吧演对吧，那人家怎么排场，观众看你也烦呢对吧。
对，
就多串一串能互相走动走动流动一下。生活就没啥生活，我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人，就是订外卖然后溜达溜达啊，去找个地方写稿就行，搁哪儿都差不多啊。
嗯
嗯，
好，然后稍黑灯老师先来吧。
我就是生活呀，就是。
嗯，你是因为你这边有家呀，你。
对
呀，啊，对啊。
就白天我女朋友去上班，
你做饭。
不做饭，我点外卖。
嗯
嗯，点外卖，然后点到，基本上由刚来那会儿。每天早上还挺开心的，说哇靠，早上我女朋友起床，那我也跟着起床，起了之后差不多她九点出门嘛，我就开始吭吭往那一坐，开始电脑一开咔咔咔先打一会儿，因为那会儿大家还没起床呢，我感觉上海那些哦抢菜的抢了一波可能睡着了你知道吗。那会儿就各种群里就没有消息，我能咔咔咔能安静能到11点多，然后开始就聊天，啪啪啪聊到下午差不多一抬头6点了，我说我去赶快点个外卖，差不多又该出门演出了，就是这样。嗯，周末，嗯，平时，嗯，哦，不是，那个啥，我就有点混乱了。刚开始来的时候，工作日有的还有演出呢，现在就没有了。
最近疫情感觉好像
不是，他们有刚开始给牌，后来就不给牌了，可能演太多了。
是不是？
听说
没有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这一块啊。
听说他们都开始骂我了。
就是哎，
没有没有，
这跟这不一样啊，生活习惯不一样。
像我之前一直没觉得黑灯老师是一个聪明的人，
嗯，
就直到这次疫情之后，我发现他做的最对，他人生里面做的最对的选择就是谈了个异地恋。他居然真的是。全上海的演员里面他过的是最滋润的一个，你是对不对，没有比你过得更滋润的了。
我觉得黑灯老师这个不能算是聪明，是眼光很长远。
对,
对
他布局上海的毒就是你投的吧，你
谋篇布局。
他
过两天他就往上海开始倒腾保供菜了，他就
不至于吧。
他过得太滋润了，而且你看他就是
也不想租房。
对，他也不用租房，
他也不用租，他甚至不用租房。
我觉得他每天最累的事情就是群发各种公众号在群里面，然后营造各种的愤怒的情绪。然后
就是我跟上海同行们共进退，
对，然后在那儿喝着小咖啡。然后就我在网上感觉就隔着屏幕我就感觉，哎，黑灯真的是劳心劳力啊，他这么愤怒他一定很伤心难过吧，
他已经过得很压抑吧。
结果来了杭州之后，黑灯约我说，勺子要不要聊段子，我说行，然后我想着他应该有很多苦要跟我诉嘛，结果他过得贼滋润，然后被他女朋友养的胖了一圈。然后我说你不生气吗，说有什么好生气的呀，哎，日子嘛就应该平平淡淡的过。
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各种那种转发的那个东西嘛，我就在骂，你先转发朋友圈，然后再发到群里，然后发给我女朋友看，我说他那个太傻逼了，就骂，然后好生气啊，妈，然后去冰箱拿个冰激凌吃了。要降降火，咋就受不了了？就那种感觉，点个喜茶，
点个喜茶吧，喜茶。
所以我前两天就有点那种，就这种妈的日子不过了，那妈的，我那最多一天喝了三杯喜茶。就之前还有点那种，
我心情不好就是往断片了喝，你是好胖了。
反正就不考虑什么东西的，我现在就喝，我那天晚上半夜夜宵点了个海鲜，咔咔咔点了好几百块钱就在那吃，平时
消费，
对，消费，我以前不会这样子的，就是
啊，我是一直是这样子，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吃很多东西，所以说我很容易胖，那大家能看得出来是吧，就是，
对，一直把
我们这是个电台节目，二位马老师
大家听我的声音应该能听出来我很胖。
对，我今天的
这声音听起来200多斤
的胖子，
能听出来的声音好，能听出来什么体重啊，包括年龄啊，大概都能听得出来。
哎，行吧，反正我来这边呢，我是感觉就是举目无亲，寄人篱下啊。然后，但是呢，看到这么多就是非杭州的演员，我心里踏实很多。
看大家都过得不好，
对，你们也都没班上，
人客气。
对，我就是，
而且年龄还比你大，
对，
这么大了还一事无成。
这大家都一事无成，好吧，挺难过，挺难过。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反正咱们最起码短期大概还得待一段时间，我估计。
二位马老师快走了，
我能待到五一后吧？
你看，反正都得待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比如说你之前经常在一个，或者你们在上海经常常住演出，或者二位马老师在沈阳，我在哈尔滨，但是你换了一个城市也算就是在这个城市多待一会儿，这个对演出方面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就是这个城市的观众呀，演出的节奏呀，或者跟这个城市这个行业氛围啊这一块的。
杭州应该把黑灯老师闲够呛吧，是吧，闲坏了吧，应该属于说是，对吧，
就反正没有上海那么就没有上海那么多，然后他又比较远，也稍微有点，所以就上海就是这儿场演完然后溜达溜达的，你可能南京路上还能碰到俩演员说，哎，你去那儿我去那儿，等等把俩打个招呼回见，就这种、
哦，
就类似这种。
对，咱们可以先分享一下，就在同一个
上海
同一个年代下，你知道全国各地的演出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
对吧？看上海就是很繁荣，对吧？演出比演员多，可以差不多吧？感觉这种感觉。
对，
哎，
对。
然后呢，我们东北呢，
就是一个人。就有一天我在在杭州演了四场，中间有一场是赶场，给我累坏了。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人生从来没有那么累过。那天，就是四场可能讲了90分钟吧，将近90分钟时长，我说都从来没有这么演过，在东北沈阳都是，你来了就是7:30演出，基本上7点人就都齐了，五个演员都齐了，然后在那等了，第一个人上去了，然后炸了凉了下来，大家骂他，然后换一个人上去下来再骂他，就这种氛围真的很不一样，我来这适应半天，
对，就是哈尔滨还不如沈阳繁华呢。就是我们那边大概可能就是一周呀也就两场商演，对吧，周五一场周六一场，然后我第一次来那个南方演出的时候，下午给我排了三场，我第一个想法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下来呀，这个有点累呀，这个一场三场，这连轴演，2点一场4点一场7点一场，
真的累，
真的累，真的累，真的累，你们说真的累。后来我一听人家上海一天干十来场，我说这的吧，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所以这是，所以我来这儿的感觉就是一下感觉这个有点密，我觉得演的有点密，我不知道你们上海那边啥感觉。
我说实话，我从我大概我来杭州之前大概有快一个半月没演出过
啊，我有三个月差不多。
然后我来杭州演出真的跟退休差不多，我感觉就是就是一天演个两场，我就觉得我天也太舒服了吧，就是
发挥余热，
就是对，而且很无所，就是也不是我无所谓，就是感觉就是轻轻松松的那种感觉。因为在上海基本上从两点演到十点十一点，十点半，
十点没有吧，
十点半就八点开始，
八
点
或者
对对对 对差不多，然后再结束了就跟演员一块吃个宵夜这样子。你想演八个小时，不是说一直在演，因为你要
我中间会休息，
然后我还有主持嘛，主持其实是我觉得最轻松的，因为你可以一直休息，就你不用再换场地了。演出的话就是你要一直在想着我这十五分钟我要演完了要跑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演完这个地方要跑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很累。而且我觉得上海的，我觉得杭州的观众也很好，
对，
就是
对杭州观众，我觉得我也去过几个地方，觉得杭州观众算挺，
他不会故意让你掉下来，就是不会说我就是过来看你出丑的。但是我在上海的演出里面有很多，也不是很多吧，就有的观众他就是过来就是想要给你挑个事儿啊，或者怎么样插个话呀什么的，就是显摆自己多聪明啊，这种观众很多。但是在杭州我主持这几场就都没有遇到过，就观众的素质也都挺高的，当然也可能是上海的演出太多了，然后什么人都去看，所以那个观众的质量也会参差不齐吧。但是杭州这边的观众就很 nice， 就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杭州差不多就是那个年龄层次的那个那群人。
对，因为在上海我经常看老阿姨，
很多
四个老阿姨啊就坐在正中间的位置，我主持说什么他们都不笑，然后就跟那个四尊弥勒佛一样，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说话的时候也是说上海话，就不搭理你，就很严重的就是不搭理你。我就是过来看你笑话的，你别跟我说话。
杭州有很多那种特别漂亮的跟网红似的那种女观众，
但是他们也乐意笑呀，对吧？他们乐意笑。
对，就是我觉得杭州观众都很时尚，男的女的都倒腾的特别好看。
对，我觉得来杭州我的那个潮人恐惧症我都犯了。
对，我也是，我感觉是可囤了。我一上台我一看这你穿的你比我适合上台，他穿的就很跟那个就要上台
大明星似的。
对吧，我那裤子我昨天吃那个煲仔饭酱油都滴裤子上，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么大一块酱油污渍，我就站在上面，我给人还巴巴给人演出的，我就收人家一百几十块钱，我给人巴巴演出。
好脆弱呀你们。
不是真的，我就可能是我就是我岁数小，我还要点脸，脸皮还薄点。
我最近都穿拖鞋上台了，我都没有那个什么了。
但是其实我去年在上海待过两周，就是我觉得上海那个节奏啊，就咱们就是从这儿随便岔开聊，就是我觉得上海那个节奏有点过于密了。
嗯，
就是
上海是这种，就是。两点的演出，1:55就问主持人到了没有，主持人到了好开。
对，
就是
然后下面群里就会告诉你，第一个演员说我1:15到，
对，
到了给你晃灯，
对，
主持人 OK， 然后咔咔咔到十几还没到，到了没有，到了没有，然后那个演员说到了就位，然后那工作人员在后面灯一晃，主持人就 OK， 然后就开始，好，下面我们就有请第一个演员吧，然后第一个演员上去了，那么第二个演员还没来呢，第二个演员还在上一场那种，
对对对，经常
就上海是就咬合的特别死，就是不会浪费任何一个时间，就没有人说我来早来这等，而且我待了几天，我待了大概看了几场吧，然后我自己演了几场，我感觉就是大家好像很皮，就演的就感觉投入，就很多人不享受这个东西了。我看大部分人就是好像在交代工作一样，到了点
你说上海对吧？
对，有一些就是
对对对，因为上海
讲完赶紧走，然后他时间脑子都在想这个下一场，下一场我要咬在哪一场，
对对对对，
我感觉就好像他情绪的投入度
哦，
就是
上海很多演员大部分都是赚钱， 就我们来上海
可以理解赚钱，我觉得也没毛病。
对，是没毛病，但是就是赚皮了嘛，就是我就靠这一套。
这话说赚皮了，
就是十五分钟嘛，我这一天讲五六场，就不说多，就五六场。
嗯，
我不用不，我如果每一场都付出情绪的话，那我太累了。
对对，这个是
特别是你的段子是靠情绪爆发的笑点的话，那个太累太累了，所以
所以上海这种不多，
你说靠情
绪
没有，我觉得现在很多演员他们为了赚的更多的钱就会把情绪的东西转成文字的东西了，你没感觉到吗？
我不知道，我感觉本来这种情绪型的就不多上海。
对，我就是感觉其实你要是准备一场演出的话其实是要调动情绪的。
对对 对, 对, 对，
你不可能在我一两点到四点其中我要演三场的情况下调动自己三回情绪，因为你在赶路啊，你在那还气儿没喘匀呢。
对 对, 对，
你上去了想要拿出准确的情绪是很困难的，这个也没办法，那没办法，你要想挣钱就它就是这个速度。嗯，
但所以我是觉得你要是想长久可持续的发展可以少接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因为我没在上海长久的生存过嘛。你可能确实有生活压力，但是我觉得太消耗人了。
嗯嗯嗯，
就是就讲到后来就对这个东西，我要是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对，
就每天这么干。
肯定啊，肯定啊。
我后来我从上海后来又来到杭州嘛，我觉得就是杭州这个对我来说相对算比较适合，就是我们那是有点太他妈少了。
还没讲够劲儿呢，没了。
就东北不可能有全职脱口秀演员的，都活不了，真活不了，
活不下去，根
本。那你咋活下去？那你咋
都有班上？
我们有正常工作呀，
我们
几
个都有。
我根正苗红，为国家的企业奉献自己。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合适的演出是，比如说我一天是两点、四点、七点有三场，但是我不赶场。就比如我有三个时段，但是我都是能够在那儿跟完这个演出，我个人会比较舒适。那你要说我两点场然后安排两个或者是三个，我确实是就是我会主动拒绝，现在开始不然我就有点整不动了。但是坐在吴丁老师对面的黑灯老师可是上海赶场，这个大家
黑灯老师算赶场赶得多的吗？我不太清楚上海那边就是大概多少场算多的。
对
对，
一天十场吧。
十场左右
吧。对，
是，但是我最近看黑灯老师还挺生动的，就是在台上感觉就是情绪啥挺生动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啊，
嗯，
那这
我的没有太多，我的也没有太多情绪，但是我不知道，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很多什么表演啊呈现这些东西，我就是这么跟你讲。
嗯，行吧，
但是也没有那么费劲，其实上海离都挺近的。
对，上海离得近，那一栋楼里就好几个厂牌啊，那确实，哎，
是很近。你说从那个人民广场。
对，骑小车啥的，
骑小自行车。
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就是一个月接的场次比较多，就可能一天赶个十场。但是下个月之后，就整个月我就不演出了，就是演不了，我是演不了，我没办法说每周都保持。
他们不是说演三个月休息一个月吗？
我三个月都不行，我如果这一个月我演了一百场的话，我下个月就一场都不能演了。
嗯，
一百场，
这我都不敢想。那天我算了一下。
我其实演那么多场是因为什么？我想试一下我最多能演多少场，就这个月。
哦、我也有这个好奇，我也有这个好奇，
我的
有点这种好奇。
对，
底线
真的，我这是
极限，所以就拼命的接。我只要觉得我不压线，不会影响，我就试试我的极限在哪。
嗯、
然后接了那一百多场之后，我就整个人哕了，就像你说的，就、
嗯、
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了。那一个月我都在发抑着，
怀疑自己。
对，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做这一行了？就是好累，也不是好累，就是他没有吸引我的点了。
嗯。
然后休息了一个多月吧，然后才缓过来，开始讲开放麦什么的。
插入一下，这一段呢，我们接下来聊了一些关于对线上节目的一些看法。我们这都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线上经历，或者只参加过一些小的节目，没有参加过脱口秀大会，但是我们也算是行业从业者，多多少少有一些接触。那么作为一个，只在线下演过的演员，也有一些自己比较片面啊粗浅的见解啊，希望大家听完以后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OK，
刚才有说想上线上的标准，其实节目组因为大部分一开始 Tide Five 什么都在上海嘛，其实有的人他 Tide Five 下来了就是被淘汰，但是还是上了线上的演出，就是因为他的标签足够明确，然后导演组觉得他大概率会红，就是有、
嗯
讨论的价值。
他们有专门做综艺做判断的那个专业团队。
对，就比如说黑灯吧，对吧？他就是一个很有标签的演员。
对。
他如果上线上的话，大概率是可以被值得讨论和争议的人选。无论这个争议到底对他好还是对他坏，但是对节目组
是
好的，
肯定
是
有话题度的。对。
对的，所以节目组会从这个角度去考量每个演员的价值，所以就
对这个事情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嗯、
就所有人都说我操你，但是效果人从来没找过我。
所有人都
说，所有人
效果的人是不是有你的朋友圈啊？见你的朋友圈怎么？别的都不敢找
你。他那个朋友圈确实容易被人扒出来。我现在先截个图。
我觉得你那个朋友圈啊，我是效果，我也不敢签你，太他妈惹事了。
他是属于。
对，
不是说这个条件不
行。对，我觉得他会一己之力毁掉效果。
公务员考试考第一，完了，一去发现哥们儿全是纹身，太愤怒了。不是想上的，你说
想上的多了去，
你别管什么骂效果，平时线上线下追不追，就啪摆在那上大会，你上不上？我上，就上不上？就谁不上？你天天说，哎，操，我们线下才真实，到时候他妈一合同拍你脸上，你上不上吧？他妈都。谁不想上？说实话，
就是如果你是个公司啊，你是做那个节目的人，
嗯，
你也不需要他，你我随便挑，挑一个有明星的，为什么要挑一个你这样的人呢？对他们来说，
我参加的那档叫《青春开放麦》。
对
哦，你去《青春开放麦》了？我以为去的都是帅哥呢。
嗨，我给。哎，我给你查，哎，还得是高好学校的学生才能去的哦。
对，
我跟你讲一下，他们一开始
不是也不行吗？
他够帅，但是我一开始他们找我当选手，啊，我跟大家讲啊，我不是卡在外貌上啊，我是卡在体重上了
啊，
我是卡在体重上了，
体重是一种外貌吧，
就是你上镜不好看，你胖呀，看起来胖呀，
哦，
哇，我操，那帮小孩
，
就是小孩，
就小孩都十八九二十，我今年25了，
哦，
那帮小孩。要么脸贼漂亮，要么就是个高。那有个老弟，
但是是真不好，
有个老弟一米九几，我脑袋就到他胸口那儿。我一米八三，我哥俩站起来，我脑袋胸口，长得又好看，
哦、
脸白白净净，整的头型，真帅呀。
但是真是尬呀。
他叫那些 idol 老弟，我操，有什么？
叫老弟很正常啊，
不是
在东北叫老弟很正常、
啊。我这都嘎嘎加微信，都叫老弟。我说以后来东北看脱口秀，哥请。
就
东北人这一出。
你来东北肯定是演不上了，你
演是演不上，但是哥可以请你看，知道不？你以后火了别忘了哥，你要还需要写稿啥的再找我吧，你再找哥吧。不是我，你真的就逮着机会装逼了，
让哥来组成你的大脑。
真的，就上那个节目，后来他们让我当编剧嘛。
以下的内容就是我们扯开来聊了啊，因为本来也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访谈类节目，我们主要还是以一个更随意更轻松的状态，所以就聊得比较飞，我们聊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做脱口秀的一些故事吧。好，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继续。
而且我发现杭州这边演员他们好像不太社交。
哎，对哦，
是不是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家演完就走了，但是我在上海演，大家演完了还会吃个宵夜啊什么，你赶你的我赶我的，但是我们九点十点结束了，我们约在就比如海底捞啊吃个饭啊，然后聊聊八卦聊聊段子，也不是聊段子，主要是八卦，然后、
哎、
就会开心一下。
怎么没什么人找我吃饭、啊、
主要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圈太吓人
了。
不是，
黑灯别投诉我今天。
主要是什么呢？
我刚报公务员考试，别投诉我呢。
主要是在上海演出演的多，你那个情绪很高、
嗯、
然后你自己回到家里面就会很难受，
很失落。
对，然后就演员在一块就相互兜一兜、
哎、我跟你讲，我有段时间，我们那个2020年的时候，我们短暂的好，就是刚七月份，不是整个全国好呀。我们那会儿就是也是这个当地市场比较兴旺，好家伙，一周开两场商演，
也太刺激了吧！也太刺激了，我的天哪！
我那时候一周三场商演的，周五周六讲单口，周日还能演一场即兴喜剧。
我的妈呀！
我操！当时我，你知道，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哎。
你这一天得吃八顿饭吧？
我当时第一感觉，哎，哥们儿行了，是不是？
东北喜剧起来了。
2020年啊，我跟你讲，2020年七月份，我当时都幻想上来。你像这一场，我们那会儿一场是，200块钱嘛。 后来涨300了、
哦、
后来涨300了，一场，而且关键是啥，我你像我们多媒演员就时间观念不强，15分钟嘛，15
就是600，
对啊，一周600嘛，
一个月
2000多块钱呢。哎，
你租个房也就650嘛，对吧？
完了那个，而且我们那边时间观念就是比较没有时间观念，就是15分钟，我其实每次都讲20、25，我有时候讲30，
就爽嘛，是吧？
就是，哎呀，就差不多。
嗯嗯，
我们那会儿说要办全国巡演，我们俱乐部就去了，预计是3站，就去了2站，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黑龙江都没去过，就是我们号称全国巡演。
省内全国巡演是吧？
就大庆都开车去的，都没住，下午去演完，晚上连夜开车回，就省那点住宿钱。我操！
你这个巡了个伪满洲国都没巡到是吧？
你们这还常州的，
绝了！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上外地就是上沈阳，就上大风天演出
啊。你就是已经把大庆和那个就化为内地了是吧？
不是，我上外地真的，我沈阳我一去，我操，我也能上沈阳演出去了，这多吓人呢！去人家，我真的就我第一次去，我说这还包食宿，真的就是可屌丝了，一整就全落的便宜壳，就聊着聊着就什么煎饼3.5，那家2.5，就开始聊这种东西，
真便宜
，
我在想说是什么便宜，
对，我也在想什么便宜，
真的就是这种便宜壳，
字面意义上的便宜是吧？
没钱，真没钱。我们那个，我们之前我们那个厂牌老板辞职做，他之前一个月工资能挣10000多，在哈尔滨10000多，我的妈呀，10000多，我的妈！你在哈尔滨那真是太滋润了，想干啥干啥。关键是可逗了，那会儿什么本地抖音录什么那个视频，说什么就让他去什么也是搞什么文艺宣传，什么啊，我辞职去做脱口秀，追求我的梦想，整的挺感人，配的音乐拍的也特别好。底下有一条评论，这不原来4S店卖车那小子吗？老女人给人全扒了，哎呀，我的妈呀，整不了他妈的，这不原来4S店卖车小子吗？操，全完，你什么梦想的？操，你上外头演艺圈一听，我操，你15分钟500。妈呀，你这一天能得我挣半年的钱了，我操。我听黑灯老师啊，一天12场，一场500，一天6000，一天6000，我他妈4个月挣6000，我操。然后那会儿，那对，就刚才说落差感，那会儿说一天演2场给我狂没边了。关键演完那会儿，我们那剧场也150来人，我们自己整了个剧场，演完观众也挺开心的，也挺喜欢你，跟你聊聊天，哎，很喜欢你，那会儿岁数也小。就觉得我操，就获得认同感了，
大明星。
完了演完出，也不是说演完出特别开心，然后自己出门还得扫共享单车，关键是就是那个想扫那个共享电动车嘛，就是那个要拍那个车座，你看那个车好多车都没电了，然后就一直拍，一路都拍回家了，都没找到一个车座。我那会儿就心情特别差，你在台上5、6、7，
对，
你观众鼓掌，你连个你回家他妈一路走回去。完了，而且我们那个演出场地再往那边骑就是桥南街，哈尔滨的桥南街就相当于北京的工体，上
店是吧？
就是全是酒吧，就相当于上海就是可能
158之类的吧。
对对对，然后你那骑个那个共享单车，你脑子里还回味，我操，刚才这真绝妙，
太炸了也！
我刚才那个随机反应，哎呀，跟那个观众抛了个关接，那个观众接的真好，然后人家那边开的那种。东北其实富二代真挺有钱，
跑车是吧？
小孩看见没我大，18、19，开个跑车，他疯狂给你摁喇叭，旁边坐特别漂亮的女生，你灰溜溜给人让开，完了人家滋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个啥东西，我操！哇，我可难受了。我那段时间就每次演完出就回家那个路上，我就心情就是。
对呀、啊，对呀、啊，就很低，很低，很低。因为你在舞台上，你觉得大家都很喜欢你，你是回事、
嗯、
你就是个天。
哎，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这个阶段来的晚点，就是你刚开始有商演的时候、
哦、
你刚开始效果好点，就我这个阶段来的太晚了，因为确实你要不仅要考虑到个人能力，还要考虑到时代的竞争，你、
哦、不是，主要是上海的演员，不是上海的观众，他都明白说你现在在演线下，但是你可能说你就变成线上了，所以他们就会更捧你、
嗯、
说哎呀合个照吧，然后给我签个名吧、
嗯、
说不定你这个暑假就变成红人了、嗯、所以演员他自己也会觉得啊，那我是不
是？但
是
就是东北观众、啊、他喜欢你，就拿你当哥们儿，就、
哦、
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小女生
是吧？
没有上海那种、
哦啊，我给你合个照，
一堆小姑娘，那他不行，都是那大哥，真的就有个大哥可爱看我演出了，那大哥是卖手机的，还问我你要不要手机，我送你一台。那大哥每次演完领他媳妇儿，老弟你又有新的了，我听着了。我说哥，这不你来了吗？给你带点，我就感觉我特别像那种酒吧里边的那种。
好笑，
你就感觉你好像酒吧里那种，
就大哥天天捧我，我他妈
的，就你不来了，我这个我真
的觉得
太
真的，我就说他他会给你发微信说那个地儿呀，就是那种东北人，就地儿还是那种语音，那个地儿呀，那个这周你周几在呀？那个哥这周轮休，我哥去看看你。他就我就感觉就东北那种酒吧，你唱的好啊，就是驻场他花钱给你拿个花环给逮捕了，我就感觉我是那种人。
这大哥还得倒班呗，
完了，完大哥真捧，每次来坐第一排，素质特别高，特别懂演出，不插话，别人插话还瞪别人。就你很喜欢他，但是你感觉不到你会火，你感觉你。咱这辈子也就在这个场地跟大哥一起了，
就你感觉你去别的地方演就背叛大哥了那种。
对，那个大哥
我可不能火。
那个大哥太
大哥有给你发消息吗？一个月你都不在。
哎，这经济状况，我估计大哥也快失业了。哈尔滨经济太差了，现在
手机店倒闭了吗？我有一次啊，有好几次了。那个长江剧场，
嗯，
他那个 AKB 四十八在那儿办那个
握手会是吧？
不是握手会，就在那上面跳是吧？然后一群那个女的在那上去，楼下一堆黄牛，我说今天什么情况，
脱口秀火了吗？
然后一堆男的在那排队你知道吗？然后一上去就是肥宅嘛，当时不知道，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我就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上去演出，演完之后就是头两次我根本不知道是谁你知道吧，就知道我是个可能是个女团什么的，跳跳跳。有一次我一走进去，他说你走那边你走那边，他说先问我你是谁，我说脱口秀，他说最后你走那边，我说我们后台就在这儿，他说你这是我们换衣服，我说他说你走那边，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走那边，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走那边，我这就是我后台是吧，你说剧你说剧场让我走，我就要往这走，我就走进去了嘛，然后就想哎呀好生气那天妈的，后来回下来一看，我说我看我操，我看看你他妈是谁，那楼下有一个电子有一个电子屏，有一个电子屏嘛是吧，那个个头像我就拍了个场面放大一看，他妈 AKB48， 我说我操，那人家
是那是有点道理，有点道理，对吧，不能瞎看，
很，我只能看出来那些小姐姐身材都很好，你知道吗？完全不知道长啥样，就都很瘦，就是那种，就我靠，那个肥宅都想看这个呀！他们看不到，我们就从他们路过，能不能看？
但是这是上海的现状，就是沈阳另一个样子。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特别，比如说你这个演员年轻点儿，比如我们俱乐部有些大学生什么的、
嗯、
啊，其实还是会有观众喜欢他的，就是可能是那种、
嗯、
像吴鼎说的那种。东北是你喜欢的方式就很实在
啊，对，也有那种小姑娘，但是她不会像那么，就是她会没有什么距离感，就跟你正常聊天，我觉得那种还挺舒服，但是有的那种真的是、啊、那种真拿你当味儿，我觉得我还就不值得，
她不是粉丝那种，就是
就朋友，
对，跟你当朋友处，然后我就是从来没有，他妈我的观众我估计都是和我一样的人，就是哪怕哪天二维码出什么事进去了，然后这帮逼也就看新闻，也没有人会捞我是。早就知道他是这逼人，因为都这种。我唯一一次觉得被观众认出来，两次。第一次是我在我们剧场旁边那个医院，我去检查痛风。
操妈的，这场景
都
好
笑。你的观众都是痛风的？
不是，就在医院门口，就在医院门口，新仔跟我俩人一起往里走，然后那个有一个人突然就哎，你是二维码。我当时我说操，您是
你还操你
是您是我他说我昨天下午看你演出，我说啊，你真有痛风啊，我
对，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是谁，
你能讲是真的是吧，我说我这片子痛风。还有一次是搁那个搁我们剧场楼下，就是我们是一个商场的二楼，然后我们一帮演员就是在底下吃饭，五点多吃饭，七点多演出，五点多吃饭，然后互相聊八卦，行业内的一些，还有哪个演员去外国了，怎么样的，聊的贼飞鞭子，非常的不能播出。然后我们一吃完饭就都觉得自己是垃圾素人，然后站起来往楼上走的时候，旁边那桌突然有一个人拦住了我，问我说哪个电梯去你们剧场最近。当时我们当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因为我们聊的那个内容吧，确实是很不适合给粉丝听。对，后来我们剧场部就下来，就是 挑问说你们在剧场里面吃饭的时候不能瞎聊，那个真的特别尴尬那次。
但是我觉得就是观众喜欢咱们这种所谓脱口秀演员，就是喜欢你这种
随意是吧，轻松。
不是，就是你这种，我觉得就是跟人民群众站到一起去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穷酸那股感觉。
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下一步是什么打算？短期之内，
对啊，
我打算全国演绎。
哦，
哎，
那个什么西安呀，
你要是
洛阳啊什么，
你要是不嫌钱少，我们包食宿跟差旅。你要是不嫌劳务费少的话，你可以去我们那试一下。
我就打算就那种。自己到处讲一讲，
我可以给你、
啊、有人给我
多多争取，
有人给出路费，我就全去玩一遍，你知道吧？
真的可以，我觉得黑灯老师这个，黑灯老师这个来我们那儿应该没问题，真的应该没问题。
多给你100块钱，
吴亮老师，我少拿100块钱，
我个人贴，我给你，我就都是交个朋友了，
给黑灯老师加上了。
哎，真的应该多多出去玩一下。我之前来南方之前，我就对南方的想法跟我实际去完全不一样，还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很少请外面演员，所以我觉得以后应该多找一下。你也是换血液，
自己都不够活呢。你
对呀、啊，
不是，当时咱们原来不会宣传，
又要干那种黑鸡聊勒紧裤腰带支援上海的事儿，是不是？
我们不会宣传，原来都是不会宣传，现在一整就把什么嘉宾就宣传出去嘛，什么上过什么节目，有过什么成绩。
哎，那个勺子老师就是要在这居住一段吗？
我打算
最近的地方是
最起码一个月吧，我觉得。
嗯，短先在这儿稳住。
而我要回东北了。
嗯，沈阳因为快开了嘛，
五一就有商演了。
哎，
我要回家了，
真好。
就希望能够就是说防疫这边沈阳对杭州卡的不严。我回去就能演出，
嗯，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得低调一阵。
我这边遥遥无期呢，但是我六月中旬怎么也得回哈尔滨，我那套房快到期了，我得换个房，换个1000的，老笑话我租650的房子。我哎，你看我杭州挣钱，东北花，啊，
你
说这啊，
那你可是人上人呐，你
我就
这汇率高啊，这汇率。
我们老板这牙都咬碎了，气的。
你回去哎，你这杭州干到六月中，回能把这
部盘。我在这儿干到那个五月中，然后去南京干到六月中。
那行，那得回去。
俱乐部是不？
对，回去把俱乐部盘下来吧。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其实当时是聊了一个下午的，但是有太多的不太方便播出的什么八卦呀，或者是太过专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大家不是很爱听，然后我们就去讲开放麦了、就是这样。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啊，点赞转发评论什么的呀。我希望大家，如果您偶然收听到了我的节目，好吧，偶然收听到了，希望大家可以评论一下，有什么小意见可以提一提，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多跟这个市场交流啊，想获得一些反馈，提升自己的品质啊，就是这样。希望你们天天开心，拜拜拜拜拜拜。嬉しい時も何度も見上げていたこの空を教科書に書いてあることだけじゃわからない大切なものがきっとここにあるはずさそれが四万十のだから僕が生まれたこの島の海を僕はどれくらい知ってるんだろう汚れてくサンゴも減ってゆく魚も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でも誰よりも知っている砂にまみれて波に揺られて少しずつ変わってゆくこの海をテレビでは映せないラジオでも流せない大
大切なものがきっとここにあるはずさ。それが自慢中の宝。僕が生まれたこの島の歌を僕はどれくらい知ってるんだろう。クバラマも電サブシも言葉の意味さえわからない。でも誰より誰よりも知っている。祝いの夜も祭りの朝もどこからか聞こえてくるこの歌を。いつの日かこの島を離れてくその日まで大切なものをもっと深く知っていたい。それが自慢中の宝。それが自慢中の宝。それが自慢中の宝。